刚才我的这个电脑的荧幕上不知道怎么搞了，不动了。不过感谢主，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今天讲的题目是生命的转变，见证了圣经的真理。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是从中国大陆来，他在上海的复旦大学做教授，他现在年龄也蛮大了，他是教这个地球物理学 （geophysics），那么他在国内也相当有被就是蛮受尊重，那么。当他先来到美国，后来到加拿大，那么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所以大家都很尊崇他。我呢虽然是做他的牧师，一方面他年龄比我长，一方面呢，他的确实他的在灵里面他也很追求，他自己也写了。他自己一些读经的一些书籍那么他也常常回到中国大陆，在家庭教会担任圣经教导这样的侍奉。可是有一次有许多弟兄姊妹们当然，他们也有邀请我去给他过这个结婚周年50周年的这个结婚庆。他们包了一个整个的餐馆整个包下来。那么在那个欢庆会里面，竟然令我非常诧异、不敢相信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呢？竟然他们在里面唱起红歌，高呼毛泽东毛主席，那这个事情就令我非常的诧异了。我们看保罗，保罗他说他自己原来是完全靠肉体的，他是第八天受割礼，他是以色列族便雅悯的支派，他是希伯来人中所生的希伯来人，他是法利赛人，他是逼迫教会的，他是律法主义者，他是在律法上无可指责的。他是加玛列学派的最资优的高材生。保罗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当他在大马色遇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之后，他就把他过去所有的他引以为傲的血统、他的知识、他的学问。他的热心，他的所好所忠于的一切一切，他说这些现在我都视为粪土，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耶稣基督在保罗的心目中能够更重要。也就是说，他以耶稣基督为至宝，过去他的传统，他的意识形态，他的喜好，他引以为傲的所有的东西，跟耶稣基督相比之下，那通通在保罗来说都是粪土。那刚才主席带我们念的这一段的经文，请各位看第一节。第一节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些话再写给你们， 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请特别注意，当保罗讲完第一节，紧接第二节，第二节怎么说呢？第二节保罗说，应当防备全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礼的。奇怪，当你我读到第一节跟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保罗怎么突然在第二节所讲的话跟第一节完全风马牛不相及，而且他的话题似乎是突然的转变，他的语气从温柔顷刻之间转变成猛烈，而且是非常的严厉。大家如果看加拉太书，当保罗责备那些传假福音的假教师，他们传的歪理异端的时候，他们保罗对他们的责备是毫不客气的，毫不保留的，是完全不顾人情的。也就是说，保罗他不但要传的是真理，他自己本身也活出他所传的这个真理。而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整章里面让我们看见他是怎么样这样子的转变，真理转变了他，真理改变了他，真理也使他活出他所传的这个真理，他的生命整个被真理翻转过来，他的生命也见证了这个真理。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看到似乎是完全不连贯的思想，而且呢似乎是这个语气由温柔突然转变成猛烈跟严厉。在加拉太书保罗责备的更严厉，保罗说，我真巴不得他们把自己给割了，因为这些人传割礼，保罗说他们自己，我真巴不得他们把他们自己给割了。保罗这句话是非常的严厉的一句话。不过表面上来看，第二节跟第一节好像不相关联，其实还是有些关联。我相信保罗在写完第三章的第一节之后，很可能是提摩太回来，或是以巴弗提回来向他报告了腓立比教会的情况。腓立比教会的情况，当保罗一听到被这个事情打岔，知道了腓立比教会里面有遭受到异端的搅扰的这个消息，保罗就在第二节开始忽然就谈到了割礼派的问题了。所以保罗在写完第一节好像跟第二节口吻完全不相符合，好像有矛盾的时候，其实实际上来看是没有矛盾的。那他这个话要怎么说呢？保罗在强调腓立比的基督徒要靠主在凡事上喜乐。其实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到第四章好几次都提到要喜乐，譬如说第一章的第四节、二章的二节、三章的一节、四章的一节，还有其他的经节，保罗好几次都提到要在主里喜乐。那么反过来，保罗在没有讲到他怎么丢弃了现今那些律法主义者的割礼派所主张的歪理之前，他先告诉腓立比的基督徒们他现今是如何在基督里靠主的恩典，甚至他能够在患难中 仍然充满喜乐。这也等于是告诉腓立比的基督徒们说，他正在如何享用神的恩典，胜过恶劣而痛苦的环境。因为保罗身性灵愈，他在监狱里面在被软禁了，跟那些主张行割礼的，如果不行割礼，光信耶稣仍然不能得救。所以保罗他借着他过去曾经是靠肉体夸口的律法主义来做一个比较，就更显出了这一位现在不靠律法夸口，只凭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而称义的保罗。保罗用他自己的故事来跟这些割礼派做一个明显的对比。也保罗意思是说，我靠着耶稣基督的恩胜过了靠律法主义的割礼派。所以保罗他自己原来是遵守律法这些规条框框的，以这个为夸口，他自以为满足，自以为义，自以为傲。但是现在保罗说，我不再靠这些夸口，我乃靠基督的恩典夸口，因此即令我在患难中，我仍然是得胜，因这个得胜而喜乐的。保罗还特别加上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保罗他加的这句话 是说，我还有话说。好，我还有话说。保罗虽然在上文他已经教训了腓立比教会的基督徒许多有关于基督恩典的事，可是他还要强调说，我还有更多的话要讲。他对于腓立比教会的基督徒的爱心，使他似乎心中有许多的话，许多的 passion， 他想要流露出来。所以他说，我还有话说，一再的要让他们看见，在基督里恩典，靠这个恩典夸口，是远远胜过靠着律法来夸口的。保罗所要表露是关乎他自己因认识的基督而有的喜乐，他要告诉腓立比教会的是他经历这样一个生命的见证。我常常想到，有的时候我们口中有说不完的话，但只不过呢，我们常常所说的话是不是关乎于我自己个人属肉体夸耀的事情。但是保罗他所夸耀的不是别的，他所夸耀的只有基督。尽管他所遭遇的，不管他个人被监禁，或者是遇到假教师们这些异端的冲击，保罗他仍然说，我常常的喜乐。但是注意，保罗在这里他说，我把这些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这句话说出了保罗在患难当中他的喜乐，绝不是勉强的苦笑，而是并不为难的喜乐。以前他所夸耀的是律法所发的热心，现在他所夸的却是在基督里为基督为福音受苦而有的喜乐。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保罗说，因注意哈，第二节特别注意，他三次讲到防备防备防备。保罗说，应当防备全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礼的。 大家知道全类是犹太人所鄙视的，犹太人他们很讨厌狗，很讨厌这个猪，他们骂外邦人是猪是狗啊，这个在新约四福音书里面很多地方我们看得到。他们认为狗是不洁净的牲畜，那猪就更不要说了。作恶的是指他下面一句所说的妄自行割礼的割礼派的这些异端，虽然热心法律不是法律律法，但是保罗称他们是作恶的，保罗用最严厉的态度对待这些人，因为他们主张这些割礼派大大的伤害了基督的救恩。请注意，如果你看希腊文的原文，保罗在第二节说防备自行割的，这个自行割的这个希腊原文，保罗注意哈，保罗用的字是很特殊的一个字，是 katatome， 不是在圣经其他的讲到割礼的那个字，其他所有讲到割礼的字的原文是 peritome。 那 peritome 跟 katatome 不同在哪呢？ peritome 是指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割礼的约，那个割礼是 peritome， 但是保罗在这里第二节他不是用 peritome， 他用 katatome。 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这些主张割礼派的 perikamatome 是指切割者，意思是说他们所传的割礼不是神与亚伯拉罕当时立割礼的那个约的割礼。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有没有讲清楚，意思也就是说这些割礼派的人他们所传的割礼是假的割礼，不是真的割礼。所以保罗用字遣词都是非常的谨慎的，当然我们中文并不能够看得出来，甚至英文也不一定能看得出来。保罗在这里第二节他三次防备防备防备，那保罗用这个来加强语气。请弟兄姊妹们特别注意哈，保罗在第二节对于这些割礼派的说你们要防备防备防备，但是如果请各位看第一章，请各位看第一章腓立比书的第一章，保罗对于教会里面有些信徒们，他们有的出于嫉妒纷争，有的出于结党，有的出于不诚实，有的是出于要加增保罗捆锁的苦楚。可是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这又何妨呢？保罗说或假意或真心，无论怎么样，基督究竟是被传开来了，为此我就欢喜，而且还要欢喜。那你看到这两个明显的对比，保罗他对于那些尽管是出于假意甚至要害他的人，他们去传福音，不管怎么样他们仍然是传基督，保罗就无所谓。他们就是要害保罗，保罗也无所谓，只要是基督能被传开，保罗都为这个，他说我就因此欢喜。可是到了第三章这里，保罗却重重地责备他们，而且要腓立比教会防备防备防备。保罗在这里既然已经说出了异端割礼派的实情，紧接保罗又在第三节他又说出了什么叫做纯正的信仰。第三节保罗怎么说呢？所以第三节跟第二节是一个是异端是什么，一个真理是什么。第三节保罗说因为真受割礼的 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保罗其实在其他的书卷，包括罗马书还有哥罗西书，保罗都有提到什么叫做真的割礼。保罗在罗马书跟哥罗西书提到真割礼是不在乎仪文，乃在乎心灵。犹太人他们所受的割礼只是外面肉身的割礼，而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是割礼，也就是肉身受割礼的记号。这是在创世纪里面让我们看到17章。那么肉身所受的割礼有更深的属灵的意义蕴藏在当中。神借着肉身的割礼要教导你跟我认识属灵的意义，也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和罗马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的情欲的割礼。这个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也就是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所以旧约神与亚伯拉罕立了割礼的记号，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听了他太太撒来的话，跟他的使女夏甲同房，这个是表现出亚伯拉罕属血气属情欲的一个结果。结果情欲血气和人意所生的是谁呢？以实玛利。紧接这个事情，这是16章创世纪，紧接17章，神要亚伯拉罕做完全人，神就与亚伯拉罕用割礼为记号与亚伯拉罕立约。而这个立约是因为神知道亚伯拉罕在情欲肉体上得罪了神，所以神就借着割礼要亚伯拉罕跟以色列人跟你跟我要真正明白割礼的属灵的意义，是要我们脱去肉体的情欲邪情私欲，靠着基督耶稣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把这些邪情私欲，这才是真正割礼的意义。可是在加拉太的教会那边，当地的教会跟包括腓立比的教会，其实包括哥罗西的教会，在当时甚至包括在当时他们受了罗马人的一种哲学思想啊，放纵肉体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放纵派，他们呢觉得身体不好，身体不好或者说是把我的灵魂给拘禁起来，身体好像一个监狱，把我的灵魂给酷制监禁起来，因此呢我们呢要用放纵肉体的方式使自己脱离身体的一个捆绑，他们用这种方式。可是保罗在这里就借着当初神与亚伯拉罕立的这个割礼的来说明现在这些割礼派他们的错误的异端的教导。其实当时神告诉亚伯拉罕或摩西，所有出生第八天的男童都要行割礼。为什么是第八天呢？因为梁长老梁医生在我们当中现在医学是得着证明了， 人出生是第八天，红血球血小板是凝血因子最坚强的 那一天，人流出了血很快那个血就会凝固，就不会继续流了。那所以为什么是第八天？感谢主。那么因为我们的 身体是神所造的，我们的组织细胞每一个器官神都知道，所以神定规是第八天，可见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在这里呢，你注意保罗要我们注重是割礼的属灵的意义，而不是外表的仪文上的吹毛求疵。这种割礼是引导我们以神的灵来敬拜，进入一种以内心对神专一忠诚的实际的敬拜。保罗在这里用割礼带出来的属灵的意义，然后告诉我们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的，不是靠肉体。所以这些割礼派认为说，你信了耶稣还不够，得救还必须要靠行割礼。亲爱的姊妹们，许多的基督徒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我光信了耶稣，我是不是真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们还在怀疑我是不是还要靠我的方法，靠我的努力，靠我的功德，靠我的肉体来使我能够保住这个神所应许的永生。如果神所应许的永生还要靠人方面的努力，就像当初割礼一样，那么我们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我绝对相信圣经整体的教导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人不会失去救恩，但是人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他一定会紧紧地抓住神的恩典，不是靠他自己，是神的恩典帮助你跟我活出恩典的生命，是神的恩典帮助我们胜过罪恶。我们没有办法凭自己来胜过罪恶，我们也没有办法凭自己使我们能够保住自己的救恩，只能靠圣灵的大能。神如果既然验证拣选预知预定你跟我得救，神他一定会负我们的责任，但是神也会给我们动力生命力和那个强烈的顺服的心智，我们愿意与神同工，与神一起同行，直到我们见主的面。这个永生是不会失去的，否则我们也是犯了割礼派异端的中了这个诡计，那是魔鬼的诡计。求神帮助我们好好读神的话，从整本圣经的总原则的角度来看见神的应许绝不会落空。如果神的应许会落空的话，这位上帝是欺骗我们的上帝，这位上帝就不是信实的神，这位上帝的应许根本就是怎么样打折扣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必须坚定的信靠神的应许绝不会落空的。感谢赞美主。紧接保罗就讲到他自己的见证，在第四节到第六节，第四节到第六节保罗说，他开始在这里讲他自己的故事了。保罗他从前是守律法的，他以前以这个为夸耀的，他夸耀他原来里面他自己的我，可是今天 他从他自己的我走出来，他不再夸耀他自己的我了，他夸耀的是基督活在他里面的那个我。如果我们把第四节到第六节保罗讲他自己的故事，实际上保罗是反衬出耶稣基督的故事。耶稣基督的故事在哪里呢？就是第二章的六到八节，前面二章的六到八节，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保罗在前面先讲到耶稣基督的故事，现在他讲到他在基督耶稣里，他讲他自己的故事，实际上是见证耶稣基督。保罗在四节到六节这段故事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榜样。第一，他讲到他从他自己的过去到自己的现在。保罗他原来是夸耀自己的什么？他的血统，他的知识，他的辈分，他的背景，他的这个热心，他的律法。但是现在他讲在下面第七节到十一节，保罗说，我把这些全部视为粪土，我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第二，保罗他一直把耶稣基督作为他的座右铭，这是在第腓立比书一章的二十一节，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所以保罗现在的整个人生的目标不再是他过去所夸耀的，他只夸耀耶稣基督。亲爱的姊妹们，你们大部分都从国内来的，我很佩服所有国内来到美国的、欧洲的、加拿大的、澳洲、纽西兰这些地方的国内来的知识分子，你们都是一个比一个优秀，你们都是非常的这个都是最佼佼者，否则的话是没有办法离开中国大陆的。能够离开中国大陆到欧美国家的都是最优秀的。可是亲爱的姊妹们，当我们来到欧美国家，我们听到了福音，相信了耶稣，耶稣基督他应该整个翻转我们了。过去我们所引以为傲的东西，坦白讲，那些其实都是神的恩典，都是我们不认识神以前神给我们的。可是这些东西不能够成为我们炫耀、自傲、自满、自义的借口或是夸口。我们应该看见所有过去这些，原来是我还不认识基督以前，那只看不见的手已经在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他借着这些恩典际遇，借着这些环境，他在栽培造就我，目的是要引我到欧美国家可以听到福音，让我认识原来有这么一样一位伟大的上帝。如果不是他，我没有过去；如果不是他，我没有今天；如果不是他，我更没有将来。保罗借着耶稣基督的故事，现在述说他自己的故事，要我们看见指向耶稣基督。保罗紧接又在三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保罗亲自告诉我们第三个重点，他是如何竭力追求 最后能够得着那个奖赏。所以保罗说，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完全了，我乃是要竭力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神从上头来招我，要我得着的。所以你看见保罗他告诉我们，在这一段经节四节到六节，他怎么样从过去到现在，乃至于他如何展望将来。对于在座的你跟我，我是从台湾来的，我是从小就在基督教的环境长大的。也许我从小带来有浓厚的基督教的背景，可是 so what? So what? 我发现以前的我在这个信仰里面，我没有真正摸着基督，没有，我只是脑袋中知道有这个耶稣基督，我甚至可能只是严守教规罢了，可是我没有与这位基督有生命连结的关系，没有，完全没有。一直到我40岁走到今天，我只能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若不是他的恩典和怜悯，我早就已经流失掉了。可是我从这当中也看见神按照他的应许，不是靠我自己，是靠神主权的恩典托住我，保守我到今天。就像保罗说的，我把我自己交托那能保守我直到基督的日子的。神是信实的，他的恩典，主权的恩典，不可能因为我的软弱而失去的。神的救恩是绝对自始至终，神绝不会撒谎的神。虽然我不好，虽然我软弱过，虽然我失败过，虽然我跌倒过，虽然我曾经多次羞辱神的名，虽然我多次的伤了他的心，可是我看见这一位神他永远是信实的。保罗他在见证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位耶稣基督啊。在座你们大部分都是从国内来的，是无神论的背景，可是保罗这一段经文对各位同样是适用的。为了能够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不但必须抛弃想要根据恩赐或成就来从神得益的尝试，我们更需要预备自己重新发现，那就是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同时是意味着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而且晓得我们必须与基督同受苦，我们也必须效法基督，在基督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才能够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好好读圣经，读神的话，你就发现神的话太宝贝了。你跟我都有老我，都有旧我，都有自我，我们常常与老我旧我在征战，我们这一生都一直需要跟旧我老我征战，而且是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征战。我们的旧有的习性或说我们的个性，常常把我们拉回到肉体的里面，这是一场永不止息的冷酷无情的征战。我们要学习把人的罪性或人的本性跟人把它分开来。神 爱罪人，可是神恨恶罪恶。耶稣他不信任人的本性。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最后，约翰告诉我们说，耶稣知道人心里面所存的，所以耶稣不喜欢人的本性，可是耶稣却爱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要把我们的罪性跟人分开来，因此我们不要被我们的自我中的罪性或那个本性给蒙骗了。要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实在是需要第三者，也就是耶稣基督。人性不可救，可是人却是可救的。人性是我们一生中，或说老我救我，是我们一生中一直要不断的永不止息的征战。我们常常会有受挫的感觉，我们常常有被冷落的感觉，我们常常有被忽略的感觉，我们甚至有被激怒的感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感觉呢？是因为自我中心那个人的罪性在我们里头蠢蠢欲动。当事情的发展没有如我的意，当我没有得着我想要得着的东西的时候，当我觉得我没有得着我应当得的什么东西的时候，自我的利益受到了冲突，我们那个自我、救我、老我立刻就反射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里面那个我一直没有被除去，这是我们一生要一直不断对付的。所以耶稣说要舍己舍己舍己舍己，那个己是很可怕的，也就是那个我是很可怕的。我讲过了，左边字根是手，右边是手中拿着一把戈一把刀，这个我是最可怕的东西。求神帮助我们学习欣赏别人，哪怕是别人的缺点，从别人的缺点让我看见我的缺点，而不是从别人的缺点不合我的意反射出老我救我里面那个自我中心的败坏出来。这个是我们常常有的软弱。因此与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律法的基础上。什么叫律法的基础？比方说今天我们的领会是金培同弟兄，假如我觉得金培同弟兄你今天领会没有领得不合我的意，我就心里面对你有成见有看法，那么其实不是金培同弟兄的错，是我李军我里面那个老我自我中心的错。可是我们不会自我省察，我们只会去看别人，这个就叫律法主义了。这是人的软弱，这是我们需要靠在基督里面那个关系才能够帮助我们脱离这样的一个酷制，只能够依靠恩典，透过信靠和顺服，否则我们永远是被拉回到肉体里面，而肉体是一直叫我们借着律法，好像要我们来讨神的喜悦，我们就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就忽略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神的信实和应许保证的恩典。我们想要靠自己来保住那个恩典，实际上我们没办法。让我们的生命来见证基督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来见证圣经的真理，像保罗一样。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赐下宝贝的话语，借着保罗个人的经历也会成为我们的经历。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